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平壤无视国际间的警告，在当地时间星期天的上午发射远程火箭。据信其目的是试验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美联社报道说，韩国国防部表示，平壤当局在韩国当地时间星期天的上午9点半左右从朝鲜西海岸发射火箭。日本政府则发表声明说，北朝鲜在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9点31分从其西海岸向冲绳方向发射一颗导弹。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国星期六的晚上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平壤发射导弹。声明说，平壤的行为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有关决议。这是仅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朝鲜选择第二次采取重大挑衅行动，不仅威胁朝鲜半岛的安全，而且也威胁地区和美国的安全。声明说，美国重申捍卫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盟国坚定不移的承诺。美国将继续跟我们的伙伴和安理会成员合作，商讨采取显著措施，使朝鲜为此承担责任。朝鲜星期天发射远程火箭，并且表示火箭运载了一颗卫星。联合国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并为此制裁朝鲜。星期天的上午，火箭从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东仓里卫星发射设施发射升空。火箭沿着向南的轨道飞行，穿过日本南方的冲绳岛上空。朝鲜通过其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声明，证实了火箭发射。美国战略司令部探测到他所称的一枚导弹进入空间，并且指出发射成功。韩国联合通讯社早些时候报道说，火箭没有进入预定的轨道，坠入韩国的济州岛附近海域。据报道，日本没有采取行动击落朝鲜的火箭，尽管先前发出警告说日本将予以击落，并为此使导弹防御系统进入戒备状态。美国国防部追踪该火箭飞行轨迹的部门表示，该火箭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将开会讨论朝鲜的火箭发射问题。先前美国、日本和韩国要求安理会开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火箭，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成千上万的台湾救援人员星期天在断壁残垣中寻找被强烈地震震塌建筑物下的幸存者。地震对台湾西南方的台南市造成严重的破坏。台湾有关当局表示，星期六凌晨时分发生的 6.4 级地震，在有200万居民的台南造成至少19个人死亡，500多个人受伤。大部分的死伤发生在一所17层楼高的公寓中。地震使那所公寓楼的面目全非。有关官员表示，将会调查那所楼房建筑是否违反标准。还有两所楼房发生严重的倾斜，底层坍塌变成一堆混凝土块和钢筋。至少有250个人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在公寓房间内， 有关当局星期天表示，人们认为有130多个人依然是在倒塌的那所17层的楼房中，很多被困在被毁坏的底层。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哥伦比亚有3100多名妇女感染了被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但是桑托斯星期六在电视上说，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病毒跟新生儿小头畸形有关联。目前对寨卡病毒没有免疫疫苗，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科学家还没有能够确定寨卡病毒跟哥伦比亚邻国巴西出现的新生儿小头畸形症有关系。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桑托斯说，美国的医学研究人员将很快来协助哥伦比亚解决问题。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 Ryan 的健身成果。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讨论电话礼仪。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学学怎么说，把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还要教大家怎么说摇摇欲坠。
损害控制啊。For me, you can bribe me with frozen yogurt to forgive just about anything.
对对对，我们都有过经验啦。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eeter。 Teeter is spelled T-E-E-T-E-R Teeter。
Teeter 意思是摇摇欲坠，摇摆不定。尽管欧盟决定出资救市，
Spain's banking system is still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disaster.
西班牙银行系统还是徘徊在灾难的边缘。
Japanese media said the Japanese IT part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goods sectors are teetering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日本媒体说，日本的 IT 业的零件、材料和成品领域都已经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英国曼彻斯特，
A police officer pulled the driver from a burning car as it teetered on the edge of a motorway bridge.
一名警察从起火的汽车中拽出了一名司机，当时那辆车已经在高架桥边上摇摇欲坠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eeter Teeter Teeter。
This episode really brings back nightmares for me.
Why? What happened?
Okay, so over the weekend I went home to visit my parents.And my dad and I decided that we needed some exercise, so we started to play touch football in our house. Before we knew it, my mom's favorite vase was teetering right on the edge of the coffee table. Then crash! 完蛋了。
Oh, you must have had to do some serious damage control.
I tried, but more on that later. 咱们先一块来听听怎么用 damage control.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周末我们家庭聚会，表哥喝多了，说了一些对姑姑不敬的话，不久之后就传到了我姑姑的耳朵里。几乎就在同时，表哥也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赶紧去向姑姑赔罪，还特别送了鲜花。他这一系列及时补救的做法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age control. Damage is spelled D-A-M-A-G-E and control C-O-N-T-R-O-L. Damage control. Damage control.
我们都知道 damage 这个词本身是破坏、损坏的意思，而 control 控制连在一起 damage control 损害控制，意思就是采取措施将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就像上面的例子里，
My cousin told my aunt that he was sorry and sent her flowers. It's damage control.
我表哥又道歉又送花，试图把损害降到最低。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叫 Drake 的人怎么搞砸了他的晋升。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这段话是说，大家对于德雷克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会主席很怀疑。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次集会发言时，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话。起初，他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之后呢，他试图用玩笑来掩盖这次错误。最后，实在没办法再公开道歉。结果，他试图控制损害程度的努力并不成功，没有得到升职。
有专家建议，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说错了什么话，就应该马上补救，一分钟都不能等。越早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负起责任，挽救局势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刚刚我们谈到，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应该马上进行 damage control， 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 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我太太知道她做错了，她不应该指责我女儿足球教练在比赛中决策失误。好在她一点也没耽搁，马上去跟教练解释，说自己这种做法不合适，还邀请她来我们家吃饭。她这么努力，把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教练也就不再生气了。
所以说，越快补救，损害就越小。Damage control 这个短语最初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这个短语只限于用在把一个船只事故的损害降到最低。慢慢的，人们开始把这个短语引申出来使用。到现在 ，damage control 可以用在任何需要进行补救的场合中。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 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age control， 意思是损害控制，把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Okay, so after the vase accident, my dad and I started to work on damage control immediately. We cooked dinner.Cleaned the house and got my mom a new vase with some beautiful flowers.
Wow, 你妈值了，不用做饭收拾屋子，还有新花瓶哎，划得来。
Actually, that vase was a wedding present from my grandfather, so she was really pissed off and didn't speak to us for the whole day.
我真想看你胆战心惊的样儿。
Hey, come on. Thank God my mom finally forgave us. It also taught us a lesson. Do not do any athletics in the house.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家跟我爸进行功夫大赛呢。不过既然咱们说到了 athletics, 今天 Ryan 要来跟 Alice 展示他的健身成果，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yan is meeting for coffee with his friend Alice, who he hasn't seen for a few months.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a lot during that time and has gotten in really fantastic shape.
Ryan 原来的身材可不怎么样，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让 Alice 大吃一惊呢？
Oh my gosh, Ryan, is that you? I hardly recognized you. Wow, you look so different.Have you been working out?
Yeah, I've been working out pretty hardcore lately. I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to work out with my personal trainer, Hans.
Yeah, I can tell. I mean, your shirt barely fits you anymore because your muscles are so big.
Yeah, I've been spending all my money on my personal trainer and gym fees, so I didn't have any money left over to buy new clothes.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Right. Girls love guys who spend more time in front of the mirror than they do.
Wow, 看来 Ryan 是真下功夫锻炼了。他一直在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现在他变成肌肉男了。Alice 都快认不出他了呢。
Right. And not only that,He has gotten so big that his clothes don't fit him anymore. But why does he say he doesn't get new clothes?
因为他把所有钱都花在健身房的会员费，还有雇用 personal trainer, 私人的健身教练上了。这的确是有点 go overboard, 过分了。
So you agree that women don't like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at the gym?
去健身房锻炼是可以，不过啊 ，Ryan 说他现在经常花几个小时照镜子欣赏自己的肌肉，这可就让人受不了了呢。
Well, I'm interested to hear more about what you've been doing lately, but first I want to get a latte. What kind of coffee do you want?
No coffee for me. That's way too many calories, and I have to stay on my fitness regimen. I'll just have a glass of water.
We're meeting at a coffee shop, and you don't want any coffee? Well, okay.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eat? Maybe a sandwich or something?
No, thanks. There are way too many carbohydrates in the bread. I'm just going to have this protein drink that I brought with me.
看来啊 ，Ryan 在严格执行 fitness regimen 养生瘦身法。Alice 请他喝咖啡，可是他嫌咖啡的 calories 卡路里太多。
That's right. It's one thing to maintain a healthy diet, but that sounds a little crazy.
就是啊。他还说啊，三明治他也不吃，因为面包里有太多的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
That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 healthy diet to me.
那可不 ,Ryan 现在啊，好像只喝 protein drinks, 蛋白质饮料，这好像有点过头了吧。
You know, Ryan, I totally support you getting in shape, and I'm really impressed t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stay so motivated.But I think exercise is best done in moderation.
Oh yeah, I totally agree. For example, I usually do at least 2 workouts at the gym per day, but on Christmas I only did 1 because it was a holiday.
Well,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If women really love your new physique, how will you have time to date when you have to spend all your time at the gym working out?
Don't worry. Once I find a girlfriend, I'll stop working out and get really fat.
Well, Ryan, I am very jealous of whatever a lucky lady finds you.
啊，原来 Ryan 健身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女孩子啊。他还说，一旦找到女朋友，就立刻停止锻炼，让自己变成大胖子，根本不想保持现在全新的 physique 体型。哎 ，Professor Bowman， 这不会所有男人都在打这种如意算盘吧？
Well, if you have to choose between a really vain guy or a lazy guy, who would you pick?
是要 vain guy, 虚荣的男人，还是 lazy guy, 懒惰的男人？哦，我想，我还是养只狗吧。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而且只喝 protein shakes, 蛋白质饮料，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女孩子啊。
I think a lot of guys just go to the gym to show off their muscles.
不过啊，如果能一边健身一边欣赏帅哥也不错。
你又做梦了。Showing off is annoying, but there are worse things. Yesterday, I was at the gym and there was this guy who was on the phone, chatting away like there was no one else around. So annoying.
I know. People today don't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 the way they used to.Yesterday,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a friend, and she was constantly checking her phone. 简直就像患了电话迷恋症。
That's a modern-day diseas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a brand new idea,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哦，在飞机上也能打电话，这听着还不错，咱们赶快去一探究竟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Hey, George, take a look at this article. It says several major airlines are considering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Oh, no, really? That's one of the worst ideas I've ever heard.
Oh, why do you feel that way?
Well, I fly for business quite frequently, and a plane is now one of the last places where I don't have to hear people chatting on cell phones. I really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But it would be so convenient if we were able to make calls during long flights. Just think of how much work we could get done.
Sue 告诉 George, 现在好几家航空公司都考虑允许乘客在飞行途中使用手机。George 觉得这个主意简直糟糕透了,因为飞机是公共场所里所剩无几不用听别人打电话的地方之一。
I really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George 说自己很享受这种宁静。但是 Sue 觉得如果能在飞机上打手机就方便多了，好多事儿都能在飞机上处理完。
I think perhaps people are taking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I get calls from people on my cell phone and they say things like, Where were you? I've been trying to reach you all afternoon. Well, I was on the golf course and I turned off my cell phone. Is that a crime?
I see what you mean.We are so connected these days that there's hardly any time for peace and quiet. I'll tell you a secret that's a little embarrassing. I leave my cell phone on all night long, just in case a call comes in.
George 觉得有些人
take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To take something too far.
意思是一件事做得过头了。
Multitasking is spelled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意思是同时做好几件工作。George 说有时候去打高尔夫球把手机关掉。
Turn off the cell phone.
就会有人因为找不到他而质问他到哪里去了。George 跟 Sue 这种手机24小时开机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 that.They say, what if there is an emergency?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sometimes we need to turn off our cell phones and tune out all the noise.
I can see your point. I get really frustrated by business people who seem to never put down their cell phones. I have to listen to their long, boring conversations, and there's really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George 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别人有急事就把手机随时开机。Sue 对 George 的看法表示赞同，说
I see your point. Point
在这里是观点的意思。有时候别人打电话交谈内容很无聊，可是
There's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我又没办法把这种噪音屏蔽掉。
To 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不去管它，听而不闻。George 也觉得，其实很多跟工作有关的电话都可以等回办公室再打。
Well, I'm torn. At first, I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if I could talk with my friends during a long, boring flight. But putting myself in other passengers' shoes, 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sounds terrifying.
Oh, you see, under my influence, you finally learned how to 换位思考. I'm so proud of you, baby. Okay, all right, getting.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is such a bad idea.I really don't want to hear all the details of someone's breakup or the latest details about your gross health problems.
那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和 George 怎么说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That's true. We might actually be making more work for ourselves by this constant need to stay in touch.
If they allow cell phones on airplanes...We're going to have to hear even more 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I heard that some trains have what are called quiet cars now. People in the quiet cars aren't allowed to talk on cell phones. I think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I wish there were more quiet places. I'd pay more to eat at a restaurant that banned cell phones.
Sue 表示无时无刻
stay in touch,
都在保持联系，无疑会让自己的工作量增加。George 也担心，如果允许大家在飞机上打电话，就又得听别人没完没了的聊大天了。他说，现在火车上有不让接听电话的
Quiet cars
安静车厢。他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公共场合。如果哪家餐厅禁止顾客接听手机的话，提高价格他都没意见。
We really don't get a lot of quiet time these days. My brother recently went to a meditation center where he didn't speak.For 3 days. He said after 3 days, he finally noticed how much noise there is everywhere.
I think being connected to the world 24 hours a day, 365 days a year isn't healthy. We sometimes need to be alone in order to think.
And you can't think if it's noisy.
Many famous people discovered important things when they were just sitting silently by themselves. You know the story about Isaac Newton, right?
Sue 说现在生活实在嘈杂。他哥哥最近到一个
meditation center
静思冥想中心去，三天没说一句话，三天过后才突然间意识到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嘈杂。 George 也觉得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
stay connected
跟别人保持联络，实在是不利于健康。他还举例说，许多名人的重要发现都是在冥思苦想时发生的，比如
Isaac Newton
牛顿。
Yep, he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while sitting in a field and watching an apple fall from a tree.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had time to think about gravity if he was talking on his cell phone. Well, anyway, I really hope they don't allow cell phones on planes. We need a few last places without cell phones.
All right, I can accept that. And besides, many airlines now allow you to use your laptop during the flight. If you really need to communicate, you can send an email.
Sue 说没错，如果牛顿当时正忙着讲手机的话，他就不会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to come up with
意思是想到发现
the theory of gravity
意思是万有引力的理论。 Sue 最后说，其实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允许乘客使用
laptop
手提电脑了，所以如果在飞行期间需要跟别人联系，发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And that's why I love to meditate. The world today is so busy and noisy. It's hard for people to sit down quietly and listen to their heart.
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你一起去。现在工作这么忙，我连做梦都梦到我们在开会，太可怕了。
There you go. You are totally welcome to come with me.
那一言为定。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See you next week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朝鲜星期天发射远程火箭，并表示火箭运载了一颗卫星。联合国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并为此制裁朝鲜。星期天上午，朝鲜火箭从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东仓里卫星发射设施发射升空，火箭沿着向南的轨道飞行，穿过日本南方的冲绳岛上空。朝鲜通过其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声明，证实了火箭发射。朝中社的广播员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科技人员成功地将光明星4号地球观测卫星送上轨道。卫星是根据朝鲜五年计划2016年空间发展计划发射的。美国战略司令部探测到他所称的一枚导弹进入空间，并指出火箭发射成功。韩国联合通讯社早些时候报道说，火箭没有进入预定轨道，坠入韩国济州岛附近海域。据报道，日本没有采取行动击落朝鲜的火箭，尽管先前发出警告说日本将予以击落。美国国防部追踪该导弹飞行轨迹的部门表示，该火箭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将开会讨论朝鲜的火箭发射问题。先前美国、日本和韩国要求安理会开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火箭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平壤悍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各项决议。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成千上万的台湾救援人员星期天在断壁残垣中寻找被强烈地震震塌建筑物下的幸存者。地震对台湾台南市造成严重破坏。台湾有关当局表示，星期六凌晨发生的 6.4 级地震在有200多万居民的台南造成至少1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大部分死伤发生在一所17楼高的公寓中，地震使那所公寓坍塌。有关官员表示，将调查那所楼房建筑是否违反标准。至少250人在地震发生时在公寓房间内。有关当局星期天表示，人们认为有130多人依然在倒塌的那所17层楼房中，很多被困在被毁坏的底层。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哥伦比亚有3100多名妇女感染了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但桑托斯星期六在电视上说，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病毒与新生儿小偷畸形有关联。目前对寨卡病毒没有免疫疫苗，也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科学家们还没有确立寨卡病毒跟哥伦比亚邻国巴西出现的新生儿小偷畸形症大增有关。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桑托斯总统说，美国的医学研究人员很快将来哥伦比亚协助调查寨卡病毒问题。他说，寨卡病毒有可能已经感染了25600名哥伦比亚人。星期五，哥伦比亚有关官员将寨卡病毒与格林巴利综合症联合起来。有关官员表示，这种令人瘫痪的综合症已经在哥伦比亚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桑托斯发表电视讲话之际，巴西卫生部门官员继续表示，寨卡病毒大有可能导致了巴西小儿畸形症猛增。美国国务卿克里2月6号发表声明，向中国人等祝贺农历新年的人们恭贺新春。克里说，我很高兴代表奥巴马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向所有在2月8号庆祝农历新年的人表达我最热情的祝福，祝你们身体健康，恭喜发财。在迎接新年的时候，也让我们回首过去一年，看到得以加强的关系所带来的更大的繁荣，帮助我们处理我们共同面对的各种问题。我祝你们在猴年大获成功。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近日来，中共重要官媒包括新华社、环球时报等，接二连三的炮轰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做空人民币言论，怒视他恶意做空、高龄糊涂、思维观念没有与时俱进和不接中国地气等等，引发一片喧嚣。那么，索罗斯为什么要做空人民币呢？他为什么让众官媒大为光火呢？做空人民币是否必然等同恶意？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评论。在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以及美国独立经济学者杨建立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座的两位，就是说索罗斯呢在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呢是接受了彭博新闻社的采访，那么他在采访里头讲了说他准备做空这个亚洲货币，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他讲的这个做空亚洲货币的话呢，这个范围应该还是比较广的，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官媒方面就把它理解为是做空人民币？它是不是专门指就重点指人民币呢？
首先我们讲做空这个概念，就是对未来不看好，尤其对它这种比如说本币觉得它的发展趋势是贬值的，那么在货币市场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投资啊这个有利差的情况下，那肯定是选择有利可获的这个方向。所以做空或者做多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你都是为了赚钱，对吧？所以说有人说是投机，那投资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获得利润吗？凡是有投资的可能的，你要说成投机，从动机上、从道德层面去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所以他讲这个做空的话，亚洲货币当然现在人民币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那肯定是以人民币为主体。那么现在呢，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趋势是非常明晰的，就算是索罗斯不说别人也会说，索罗斯不做别人也会做，而索罗斯多年来他就是靠这个来获取巨额利润的，当然他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从道德层面指责他是毫无意义的。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在华尔街担任这个分析师啊，就是做空这个概念我们天天在听，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操作，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OK， 这个做空啊，刚才叶良已经讲了，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运作啊，货币市场或者在股票市场一个正常的运作办法，就是说你对一个货币认为它可能要贬值，这是你的预测，根据你的预测呢，你做相应的这个经济上的行为，你比如说你感觉到这个货币要这个贬值，这时候你就抛手中这个货币。当然还有一个期货的问题，就货币期货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的一个时刻你有个签约，未来的时刻比如说我用这个7元人民币买1美元，先签好，这叫这个
远期汇率
啊，叫远期汇率，叫做这个期货空单。然后呢，过到那个时期以后进行交割。交割的时候呢，如果你预测到就是人民币要贬，这时候你就抛手中的人民币，就是把人民币给贬下来。贬下来到时候你按照的时间，你再按7块钱再去买这个一个美元，这时候你就赚很多了，对不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操作办法。
等于说是
简单的讲，
所谓这个卖空其实就是空卖，你手里并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期货的运作方式。
对。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关于他讲的对人民币的这个预测，他说要做空亚洲货币，那他为什么没有指这个人民币？但是中国官方确实把它锁定在人民币上，还有就是他发表这个言论呢，为什么让中国官方这官媒对他群起而攻，是特别不满意？
他在达沃斯讲这件话的时候是讲中国。然后讲完中国，他先讲了什么呢？讲中国现在世界上经济在衰退，要有这个危机。这次危机不同于2008年那次是美国引起的，这次是中国引起的，这是第一个内容。然后他就讲这个中国这个因为是可能要通缩，再加上这个负债率太高，这个经济这个硬着陆是不可避免。然后才讲到这个什么做空这个人民币的问题，这个亚洲货币的问题，所以连接在一起呢，就很显然，它主要还是指人民币。 和港币。那中国政府的这个官媒也在讲的时候，他说叫中国，说索罗斯向中国货币宣战，他也没讲人民币，实际上都包含了港币在里边。所以那为什么中国媒体这样做的？实际上你仔细看索罗斯这段话，索罗斯的话是非常正常的一句话，他就说我对经济上有这么个预估，因此我要这样做，实际上根本没有那种非常强的那个阴谋感。那中国政府几乎就是把它描写成就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就要把中国货币搞垮，把中国搞垮。我觉得中国政府有点心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济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定要出现很大的问题。至于说未来出现什么都很难预测，这时候找这个索罗斯这样的世界知名的金融大鳄作为一个假想敌或者预先设计的一个替罪羊，可能对他未来解释会有这个方便一些。
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过去呢在这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啊，几次那么中国国内都会把索罗斯这个金融大鳄描述成为一种这个恶意的攻击他国货币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这个过去讲了很多了。这跟80年代索罗斯跟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也是有关系的。他过去还在建立了那个改革开放基金，这个跟中国也搞一个改革方面的基金，跟赵子阳旗下的一些智囊机构合作。所以我在2002年的时候见到他，我曾经问起他跟什么时候到中国去访问，那么他当时就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他，因为总是把他当作一个敌人。那他这个多年来，其实他大量的钱，他赚了钱以后干什么了？做慈善事业。除了做慈善事业，另外他还做了就是有关支持国家转型的这样的一些，包括中东啊，很多地方的这种颜色革命，据说是跟他有关。
缅甸他也花了很多的钱。
是，那么向教授就是根据刚才就您所说的，索罗斯自己也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他，还有加上这一次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对他说话的这个表现，因为很多人都在谈到中国经济在硬着陆，但是呢都没有像他这样引起这么大这个官媒的愤怒，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是经常把它当作敌人来看待的，虽然最近这几年他实际上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是在改善，他最近几年到中国访问，而且他说了一些中国的好话，就是他试图改善这种关系，但是中国仍然一到风吹草动的时候会把他当作敌人，当作替罪羊。尤其中国害怕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过去的经历跟这个颜色革命，跟一些国家的转型向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这种转型，中国政府是最害怕的。
对，他有一个叫开放基金。
是
啊，开放基金呢，在80年代末在中国建了个开放基金北京办公室，是涉及到赵子阳的改革体系的一件事情。他的开放基金呢，在全世界都做一些这个推动开放社会的这么一个工作，或者叫公民社会的建设的工作。说这个中国政府肯定是蛮警觉的。另外就是说中国要硬着陆，说中要做空中国的人不止索罗斯一个人，实际上这个很多人都在讲。你稍微有点这个经济判断力的，你就知道中国这时候经济出现很大问题，而且这个资金外流非常多，人民币在相当一段的时间内肯定是要降的。在这降的时候，你要作为货币的炒手，你肯定要做空中国嘛。但为什么索罗斯被提出来？索罗斯名气太大了，而且他是在这方面就是要阻击这个一些货币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要做空，这个是这个非常有名气。再一个他这个颜色革命的背景，再加上他以前曾经这个试图去这个按中国的这个说法要阻击这个港币被打垮了，当然那次没有说打垮了哈，这个可以细节可以详细分析。就是他本来就一直被当作一个敌人，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敌人在那儿进行塑造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出现很大问题，现在这个刚刚一个数字就是这个购买经理的指数上个月是3年来最低啊，49.7%，这个已经是最低了。那这说明这个经济上这个提振是没有无力的。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找替罪羊，因为经济一出了问题，经济在30年来都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合法性来源，主要的合法性来源。这时候就要出现很大问题，那这个当政者也要找一个说辞。这时候可能这个预备一个替罪羊会比较好。
另外索罗斯本人呢，他喜欢把自己定为一个哲学家。他有很多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美好的看法，他有自己的反身性理论。另外他的出生背景呢是匈牙利是前共产党国家，
对，
所以他对共产主义这种迫害，对人的这种权利自由的限制，他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他一旦有这个机会和能力的话，他都希望来帮助人民获得自由和权利。 我觉得这个索罗斯在他的这个价值理念方面跟中共就是有很多相对的方面，
是正好是一种这个冲突。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讲到索罗斯，就在这个分析方面呢，有很多一些生动的比喻。有人说，其实他在这个时刻来提出人民币要贬值的这个说法呢，引起这么大的这个震动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就像一个啄木鸟，他对着这个朽木去啄的话，可能会促使有关方面来引起注意。那或者说是这个羊群遇到狼之后，羊群必须得强身健体来抵御这个，是来抵御这个狼的入侵，被狼吞噬，那么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效果？那么中共会不会从在口头骂他的同时呢，与此同时也来加强对自己经济整合的这个意识呢？
过去呢，是中国的货币当局有一些技术官僚，他们是很重视索罗斯的这些做法，尤其是研究他对英国对这个香港，对这个泰国很多方面的这个货币的攻击，研究他的这种操作手法啊，其实还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刚才讲这个鲶鱼效应啊，或者其他的一种效应，逼迫中国的货币当局这或者是这个在很多方面提高政策决策水平，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就是偷学偷师，然后呢还不愿意承认。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做空本身它是一个正常的运作方式，
技术
它本来就是对市场进行纠偏，
是
对吧？你这个货币要一直贬下去，它一定要想办法去赚这个钱，这时候政策方面或者市场方面就做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往反方向反应，使得这个经济上不要走得太偏，它本来就是正常
所谓的一种调整，
做多做空都是正常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时候呢他有一个效应，是他是很害怕的，中国政府是什么呢？如果索罗斯这种人说人民币要贬值，我要做空人民币的话，他这个效应是什么呢？使得一般的中国持有这个人民币的他想去买美元，这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资金外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去年最后一个季度资金从中国外流了这个2500万亿的这个2500亿，不是2500万亿啊，2500亿的这个资金，这相这个如果按这个一年来算的话，就是10000亿，相当于 GDP 的几乎是10%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势头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索罗斯他自己作为一个大的投资机构，他有很多自己的专家学者做分析，所以他对中国经济掌握的数据是官方不愿意这个向外界承认的。
是
比如说这个经济 GDP 增长率，官方还是讲的接近7%啊，6点几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很多这个投资机构的分析现在只有这个5点几，而且这个趋势正在往下走，所以那个讲硬着陆啊，这是有非常确凿的这个分析证据，另外呢就是说很多指标都反映了，就是包括这个出口这个减少啊，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减少，资本外流增加，人民币这个贬值的风险现在是越来越大，加上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一轮危机已经在边缘了什么时候爆发或者讲全面爆发，那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总而言之，这个您也是赞同这个硬着陆这个理论的啊。
对，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好的，天津的刘先生你好，天津刘先生。
主持人你好，
请讲。
主持人你好，嘉宾好。我就想说啊，那个我看这个辛浩年教授讲的这个专制改良啊，往往是一败涂地。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大概就和这个辛浩年先生说的这个专制改良，经济往往也是一败涂地相吻合。第二呢，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杨建立博士和夏一良教授的这个节目，特别喜欢看他们的这个公民力量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希望咱美国之音啊能够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讲到回到这个索罗斯这个人，他的这个做空史，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观众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曾经在过去的这个岁月里怎么样做空了这个英镑还有泰国的猪，以及试图做空这个港币啊？
对，
股票市场。
就是这个英国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次战役了，对他来讲，那是这个英国当时这个冷战以后和这个欧洲的主要的经济体啊结成了一个叫做外汇这个联盟。也就是说汇率联盟吧，就是汇率联盟，就是说我要捆绑成这个马克，主要是马克，我的这个汇率不能增长太多。但是呢，当时这个英国的经济本身要求的降息，一旦降息它的这个汇率就会降下来啊。这时候呢
这个他必须要求马克做同样的事情，德国马克，但马克那时候刚刚东西德刚刚合并，那时候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有自己的经济考虑。这时候呢，就是这时候这个索罗斯就看准了机会，说英国肯定挺不住，最后一定要也这个这个货币一定要降下去。这时候呢，他就开始这个阻击这个这个
英镑，
然后做空，到最后真正的把这个英镑最后就脱离了这个什么这个欧洲的汇率联盟啊做的，但给经济给英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那另外就是九八年，应该九七年是泰铢，当时刚刚给这个国际这个货币
进哎
货币市场开始这个联盟，他就瞅到他看到了这个泰铢一定要这个要降，所以他就当时也是用了同样的办法进行阻击，带来一系列的亚洲的危机。但是在香港，他也看到这个机会，但是当时呢，北京帮了一下香港，因为当时外汇储备已经很非常高，他把这个外汇储备借给香港，香港可以用这个来抵挡他当时的攻击，使得没有出现像泰国或英国这样的一些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危机。这就是三个比较这个主要的例子。但是索罗斯的败绩也很多，大家就不爱谈了。实际上他在俄罗斯是做那个 hedge fund 的，那个叫什么？
对冲基金。
实际上是输得很厉害的，就他有输有赢。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的名气很大，是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就像叶良所讲的一样，他很愿意把他看成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个投资者。所以他有反射理论，他反射理论很复杂。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他有以前成立过量子基金。量子基金他就说，这个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实际上你是测不准的，因为它和量子里边的测不准一样，就是你测量的仪器本身影响着你测量的这个主体。所以你估计了货币市场这样，你再一动的话，你原来这个估计的那个原始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动了，对，所以他这个量子基金他就讲这个事情，他老想把自己这个打扮成一个哲学家，这也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
那么夏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乔治索罗斯呢，您跟他也是很熟啊，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领域这个金融界做的这个做空的手法呢，实际上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争议。那您怎么看这些争议，他所引起的这些争议呢？
他一般来说他不认为他是恶意攻击，他觉得一个货币体系有问题有破绽他才攻击，他攻击的同时他能获利，
对，
同时也是给对方一个教训，以后你要修补好你这个机制的漏洞。所以呢，他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也使各国的货币这个当局提高了这样一种修补的意识，来做一些改善的工作。在应该说总体上来讲，他是积极的。那么你说他挣来的钱，他也不是用于自己个人的挥霍，他用于慈善事业，用于一些其他的有利于世界变化的事情。那么有人拿他跟这个巴菲特进行比较，巴菲特是股神，对吧？在股票市场赚的暴利，那比他钱多得多。但是巴菲特，你说他做慈善事业，他后来把他捐出来啊，交给比尔盖茨去管理。但是巴菲特在整个这个世界上做出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可能他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都还不如索罗斯做的。所以说呢，你要从挣钱这个角度来讲，也许是巴菲特更加成功。但是从这个他做的事情本身的意义来讲，我觉得索罗斯做的事情意义更大。
好，谢谢夏博士。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张先生。
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觉得这段做对的，因为中国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行，就是说，
湖北的张先生，您的电话对信号有点不太好，请您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夏玉良教授。周末的股票市场已经跌到政府的救市线以下了，我想再请问一下，它这个指数能够跌到2000点吗？
谢谢北京的郝先生。夏博士，听得金手指点一点。
我不是股票专家，但是我可以说一下，现在有些人甚至预言会跌到1700点。当然呢，2000点以下，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中国政府如果只是从救市的角度去挪用这个官方的这个储备，或者是强令一些国有机构来进行救市的话，这个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的，因为前段时间已经试过几次了。因为大家这个对股市的这种失望，在于对中国经济未来不看好，对中国的政局、对中国的基本制度环境不看好。
所以投资者纷纷撤资，包括这个国内的企业家现在纷纷向海外移民。最近我们就是接触到的很多的朋友都是想把这个家向海外转移。所以说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习近平执政三年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失望的低迷的情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靠多少的这个官方货币去救市的话，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失败的。那么如果要想让股市真正好转，就必须在这个经济政策上，在这个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信心上，给大家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承诺，而且要真正兑现。因为政府忽悠老百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次中国股民损失的财产这么惨重，主要原因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所谓做空的个人，而在于政府本身。
好，
我来补充一下。
好，请讲。
这个股市出现危机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七月份的时候，被这个中国政府一直讲，这是外国的这个什么这个要做空中国造成的。但是最近这半年来抓的都是自己人，发现没有？是这个有意在里边这个恶性做空，所谓的恶意做空的，或者出现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内部人。这就说明了一个情况。这个从这个根本上来讲，刚才叶良已经讲了现在的经济形势啊，政治这个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现在从这个股票市场的根本意义上来讲，为什么要有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个个人没有办法直接去创业，它间接创业，散户间接创业投给一个他愿信任的一个企业，打个顺风车，这个就是等于说是集体创业的一个机会，而且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的这个调节资源、分配资源的一个好的办法。但是你给我一个反例，说这个政府是强制的这个控制社会资源、经济资源，而那个国家的股票能够好的？因为他这个如果政府他强制的这个要这个控制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的话，那你这股票市场就肯定被他的控制之内，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股票市场。
而且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股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竟然下令只能买进
不能卖出，
甚至派这个公安人员到这个证监会去抓人，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也许明天股票的这个估值可能还往上这个涨一点，明天后天可能又跌下去了。从长远来讲，如果政府一直是主导性的控制社会资源和的这个分配的话，那到最后这个股市是不可能好的。
等于他的做法是跟股票市场的规律背道而驰。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要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这个人民币这个事儿啊，这个他们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说这个索罗斯这事儿，我觉得他们是这个心虚。这个在这个前些日子还把这个香港那个巨豪那个巨富李嘉诚还给说了一通，
是，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都反映了这个中国政府这帮心虚啊，他们实在也不了解这个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一个这个问题，哪出问题了，也不见得了解。另外，我想请这个夏亚良教授啊，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啊，在全世界是最有钱的政府，就是说作为百姓来讲，作为一个平常人来讲，就是说怎么他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他有钱了是不是对于百姓、对于企业？这是一个什么关系？我想请这夏仁教授。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很好的问题。夏教授。
好，首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中国政府是一个集权的政府，他把一切资源都垄断控制，然后呢，又从老百姓身上不断的盘剥。他获得了这么多钱以后呢，满足两个目的：一个是维稳，就维持这个政权，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来对付百姓。另一方面呢，让他这个贪腐集团，他的这个统治集团获得更多的好处，以便对他这些最高统治者效忠。这个情况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现在尤其得到了加强。习近平最近又在把自己树为新的核心，要求这个中央都要向他效忠，就搞文革那一套。另外动不动对那些异议人士进行打击，甚至让他们在中央电视台公开的认罪。所以这些做法呢，就是都是看出来是一种倒退。
好的，关于索罗斯为何要做空人民币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那么今天实在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亚良博士和杨建立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参加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大家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